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兔西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相聚在健康是福的节目时段了。各位听众，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7点为大家送出，敬请大家留心关注。如果有听众还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建议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4个字，就可以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不知大家有留意吗？11月14号是联合国糖尿病日，而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数据显示，截至到2021年，全球共计大约有 5.37 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预计到2045年，全球患有糖尿病的成年人数量将会增加大约 46%，达到大约 7.83 亿。这样的数据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惊人？可是很多人仍然对糖尿病不以为意，很多人都往往忽视了自己身体的变化，更是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不少年轻人认为，糖尿病这不是中老年人才会患的吗？我还年轻，不用担心。有些人则认为，糖尿病是肥胖的人才容易患上，我这么瘦是不会患上的，等等。真的是这样吗？那么糖尿病是怎么患上的？糖尿病患者的身体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身体内有各种器官，胰腺就是其中一种。胰腺里有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的任务就是处理血液里面的血糖。在正常的情况下，胰岛素的工作是井井有条的，但是有时候也会发生意外。会发生什么意外呢？有些人体内胰岛贝塔细胞数量显著减少，导致胰岛素分泌显著下降。还有就是血糖不能被代谢，引起多种问题，从而引发一型糖尿病，这也就是一型糖尿病的病因。患者往往都是在幼年和青少年阶段发病的。还有一些人，人体内的胰岛素并不少，但是却在胰岛素搬运血糖的路上出现了障碍，这种障碍在医学上称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导致血糖堆积，引起多种问题的发生，这就是二型糖尿病的主要病因，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类型。二型糖尿病往往发生在成年群体，不过现在也朝着儿童和青少年的群体蔓延了。上述可见，胰岛贝塔细胞出了问题，或胰岛素的工作出现了捣乱者，就有可能患上糖尿病。那么，如果得了糖尿病，一系列的症状就会随之而来，比如眼睛出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初的时候，可能只是在眼睛里面看见眼底血管有小小的血管瘤，视线里面出现了一些小黑点儿，也叫病理性飞蚊症。随着病情的发展，眼底就会出现血管漏出物和血管增生。到了病情的后期，血管产生病变，会导致视野模糊，出现阴影，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视网膜脱落，导致失明。因此建议糖尿病患者的眼底每年都要做检查， 当眼睛不舒服或者视力下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去看医生。除了眼睛外，血管也会受影响。由于高血糖，血液粘稠，难以流动，就有可能导致血管硬化变窄。如果受影响的是心血管动脉，就有可能引发心梗等等意外。而对肾脏的影响也不可小看，高血糖会扰乱代谢，从而影响到肾的功能。于是糖尿病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并发症，那就是肾损害。肾脏受损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会出现蛋白尿、水肿、泡沫尿，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为肾衰竭等等。对于脚的影响也是非常可怕的，由于血管神经病变，糖尿病患者有几率出现糖尿病足。糖尿病足体现在脚部容易溃烂坏死，严重者甚至需要截肢。大家知道吗？糖尿病足患者的截肢率是高达 23.0% 的，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属于糖尿病的高风险人群，因此往往就会耽误了发现和治疗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还得要一起了解一下对糖尿病的认知误区。事实证明，并不是只有肥胖才会得糖尿病的，有一些糖尿病可能是遗传因素导致。如果先天胰岛贝塔细胞或者胰岛素分泌有问题，那么后天就有可能患上糖尿病。而有些患者则是环境因素引起的，比如缺乏运动、饮食不当、抽烟、酗酒、精神压力大等等。有些人认为少吃糖就不会得糖尿病，这是真的吗？这其实也是误区。高油高糖的饮食确实是糖尿病的诱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其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因此致病原因是需要重视的，更需要关注的是糖尿病找上门的几大征兆。比较典型的就是三多一少，包括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少。多饮指的是总是觉得口渴，拼命喝水还是不解渴。多食指的是食欲异常增加。多尿指的是总想尿尿，尿量异常增多，特别是夜间的尿量增加。体重减少指的是虽然多饮多食了，但是体重并不会增加，反而异常减少。所以如果是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就需要加紧检查了，每年至少一次定期的体检。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高风险人群呢？有高血压、血脂异常者，年龄大于40岁，经常久坐的人士，有糖尿病家族史，超重肥胖，怀孕的时候出现血糖增高，并且被诊断为妊娠糖尿病者。不过假如患上了糖尿病也不要惊恐，而是应该遵照医生的嘱托坚持治疗并合理饮食，这是可以把疾病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的。当然比起事后的补救，日常的预防就显得更重要了。除了在饮食上需要均衡摄入营养外，控制体质指数，平时还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适当运动，比如羽毛球、慢跑、游泳、快走等等，都是比较推荐的运动项目。这些都希望大家能坚持做到。
Thank you.
各位听众，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糖尿病患病率和糖尿病相关死亡率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到2030年，全球糖尿病成年患者人数预计将会达到 5.78 亿，占了全球成年人口的 10%。 因此，迫切需要实施基于人口的措施来预防糖尿病，加强其早期检测，并解决心血管风险因素，以预防或者延缓相关并发症。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糖尿病分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而占据糖尿病患病人数 90% 以上的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针对生活方式行为改变的项目，被认为是改善糖尿病高危人群健康的一种方法。一项美国研究表明，原则上这一个方法在预防或者延迟糖尿病方面比服用药物更有效，但是在资源比临床研究更匮乏的现实环境中，其成功的证据是有限的。就在刚刚过去的11月的15号，海德堡大学医院、斯坦福大学、哥廷根大学、牛津大学、伯明翰大学等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们合作在相关的期刊上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论文。这项研究论文显示，一项全国性的生活方式改变计划可以为糖尿病前期个体带来明显的健康改善。这些发现基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糖尿病预防计划的评估，为此提供了因果证据，表明生活方式改变是一种可行的糖尿病预防策略。健康行为，特别是与营养和运动有关的行为，在二型糖尿病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虽然行为改变计划，也被称为生活方式干预，在对照临床试验中被发现对预防二型糖尿病有效，但是针对个人层面的健康行为是否是二型糖尿病的有效预防策略，仍然是存在着争议的。临床医生也怀疑常规卫生系统提供的生活方式建议和资讯能否改善健康。那么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展示了全球最大的糖尿病前期的行为改变计划，也就是英国糖尿病预防计划，在改善关键心血管风险因素方面是有效的，包括糖化血红蛋白、超重和血脂水平。具体来说，研究团队评估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糖尿病预防计划的效果。这是一项设定了减重、饮食和体力活动目标的大规模干预计划。这一个项目包括为期9个月的至少13节小组课程，向血糖水平达到特定阈值的患者开放。经过对200万患者的数据分析表明，干预后血糖水平、体重指数、体重和特定脂质水平都有所下降，这一些健康改善有可能减缓了糖尿病、肾脏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进展。该研究团队最后总结表示，这些发现表明生活方式改变计划的健康益处有可能通过常规医疗保健机构中去实现。
期待有一天。 白羊是他挚爱，明白人是他情怀，我情愿缝合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我情愿现在与未来
各位听众，一首歌曲之后，再一起来关注一则健康信息。新州卫生厅长帕克和新州精神卫生厅长杰克逊在17号宣布，向男性精神健康支持服务机构提供一次性5万元的资金支持。男性精神健康支持服务机构是一家慈善机构，他们致力于通过提供支持男性的机会来改善男性的心理健康问题，降低全国的自杀率，包括定期组织他们走路和说话的散步活动。这个组织通过采取预防措施来支持男性的身心健康和一般福祉，提供与健康有关的服务和福利。这一笔资金将支持这个组织的目标，也就是改善男性的精神、身体和整体健康，包括在新州开设新的步行地点。帕克说，大多数男性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伸出手，我们必须扭转这种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那么高兴地宣布向男性精神健康支持服务机构拨款，以进一步推动他们在男性心理健康领域进行的改变生活的工作。我赞赏这个机构为支持男性的身心健康以及总体福祉所做的持续工作。我知道这一笔资金对他们的团队和依赖他们服务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杰克逊表示，我们知道男性寻求帮助尤其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伸出手来向前一步，认识他们是至关重要的。这笔新增加的资金将有助于完善这一项工作。男性精神健康支持服务机构组织的定期活动，为男性创造了一个安全和包容的环境，让他们互相交流和支持。杰克逊表示，改善心理健康是需要全面的方法的。 而这个机构他们所提供的积极活动与他人交谈，就让他们成为了能够支持社区的一份子。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再见。